当我站在这里，使我回想习过去很多年前在这里的情况。那么有一个晚上我们还在那边聚会的时候，礼拜三晚上祷告会，那我的车子就停在那个教会的前面那个 T intersection 的那个地方。没有想那个当年呢，王师老牧师，大概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了，他年龄很大，现在已经在主那里了。那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我就会那个时候我住在 Burlington， 那我就到 Lexington 去接他。有一天晚上祷告会完了以后呢，我们四个人还是三个人，现在忘记了，四五个人坐在车子里面，突然间那个 ET intersection 那个车子撞了我的车，撞过来，你不知道为什么撞到我的车子。那当时王牧师就生气了，就骂他，然后呢我就坐在那里完全没有说什么。后来王牧师说，哎，刘弟兄啊，你怎么这么安静呢？这是多年前的事。那我在刚离开的时候买了这个地方，我记得教会买了这个地方。后来这个是后来又有别的变化。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作活祭献上。当然当作活祭献上，献上给谁呢？当然是献上给这一位荣耀的耶和华神。基督徒向神感恩，最美好的、最上等的、最高价的感恩礼物，就是当我们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神。那基督徒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神，这也是最讨神喜悦、最满足神心意的一个感恩礼物。那什么是活祭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活祭是还有生命、还有气息，就献在祭坛上的一个祭物。在祭坛上的这一个祭物呢，还有自觉，知道痛苦，也还有力量会挣扎的。那么活祭纵然在痛苦流泪挣扎里头，却愿意将自己全然的顺服，将自己献在祭坛上，能够成就神的旨意，能够完成神的使命。那么这样一个的基督徒，就是活祭的一个基督徒。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保罗劝告信徒们的一个他的真心、诚心、爱心和信心的一个勉励。那么我就想问保罗，保罗弟兄啊，你是什么人物？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身份？你可以拿出你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证据？你可以敢向我们告诉我们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献给神？保罗，你是什么人物？
可以这样子劝告勉励并且警告我们呢？保罗就说，我自己走过了这一段路，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20章的话，你会知道我保罗这个人是将我全能献上给神，当作活祭侍奉神的这一个人。如果我们读研读或者更多思考使徒行传20章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保罗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侍奉神的5个的一个榜样。那这5个的榜样是什么？活祭的侍奉是付上行动的侍奉，活祭的侍奉是劳苦流泪的侍奉，活祭的侍奉是勇往迈进的侍奉，活祭的侍奉是同心相爱的侍奉，活祭的侍奉是有圣灵能力的这样子的侍奉。这是保罗在他的使徒行传20章里头所留下给我们的一个活祭侍奉的榜样。在使徒行传20章1到6节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活祭的侍奉是附上行动的侍奉，它是一个动态的侍奉，是有行动的侍奉，是一个马不停蹄的这样一个的侍奉。所以使徒行传20章1节和2节然后第6节这样告诉我们，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第6节说，过了除酵的日子，他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托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在这几段的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保罗从马其顿走遍了那一带地方，来到了希腊，然后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托罗亚，和他们相会。那么在这里弟兄姊妹看到没有，一个活祭的侍奉不是不出教会的门，不出家里的门，不是只关在团契里头或者在教会里面的这样一个的侍奉，它乃是一个要出去的这样的侍奉。那么活祭的侍奉是劳苦流泪的侍奉，使徒行传20章17到19节然后31到38节这经文告诉我们，活祭的侍奉是一个劳苦流泪的侍奉。17到18节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保罗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经历试炼。然后31节他就说，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坐月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诚实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每次读到这一节经文，我想，我一直想不出来。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这个是很自然的。不，保罗不贪图别人的金和银，他为什么说到连衣服他都不贪图？衣服是很平常的东西啊。所以我猜想，保罗在这里，他一直这是谦卑，所穿的衣服也是很朴素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的衣服。所以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所以在这里，活祭的侍奉是劳苦流泪的一个侍奉，是凡事谦卑劳苦流泪的一个活祭的侍奉。所以活祭的侍奉是施比受更有福的一个侍奉。第三，活祭的侍奉是有圣灵能力的侍奉。这是使徒行传20章17节到20节里头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时起行，就与他们谈论，讲到半夜。他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前，因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他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顶来，得的安慰不小。在这里，神的儿女在一起同在，一起聚会的一个美丽。那么保罗在这个聚会中见证了有圣灵能力的一个活祭的侍奉。那么活祭的侍奉不是一个口里说说空洞的口号的一个侍奉，它是有圣灵能力的一个侍奉。活祭的侍奉是勇往迈进的一个侍奉。20章22节到24节是一个勇往迈进，不是不进则退的这样一个的侍奉。所以活祭的侍奉是往前推动，勇往迈进的一个侍奉。22节和24节这样告诉我们，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当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说有捆手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说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告诉我们，活祭的侍奉是勇往迈进的侍奉。他说有捆锁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活祭侍奉心志坚强勇往迈进勇敢向前，甚至不顾性命不顾生死的这样一个活祭的侍奉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每当你读到这段经文，你会不会受到保罗勇往迈进不顾自己性命的这样一个的活祭侍奉的感动和心里面的震撼呢？活祭的侍奉是同心相爱的侍奉。在使徒行传20章36节到38节说到活祭的侍奉是产生并且促进同心相爱的一个侍奉。36节到38节说，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包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活祭的侍奉是促进弟兄姊妹同心相爱的一个侍奉。活祭的侍奉不只是外表外面相聚在一起，却是缺少相爱的一个实质，没有温暖没有心里面充实的一个感受的这样一个是侍奉。所以活祭的侍奉是同心相爱的一个侍奉。我们都知道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里，在那里呼召教会中的得胜者。启示录3章20到22节这样子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叩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使徒约翰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得胜者，神在那里呼召得胜者。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同坐一样。下面说，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谁是神所呼召的得胜者呢？我说，我想这一群人就是将自己全人全然献上，当作活祭献上给神，献在祭坛上，忠心侍奉神的人。所以在启示录这里所呼召的这一群的得胜者，乃是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的祭坛上，忠心侍奉神的人。刚才说到我是客家人，那么客家人信主的很少很少，那特别是当年像我们这些年龄的人信耶稣的非常的少。我这个人本来非常反对基督教，不但反对基督教，我对基督徒都要去讥笑他们，都要对他们开玩笑的。但是没有想到，当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想到一桌中大概有一位，你说什么都可以，你说神也好，你说佛也好，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大概有一位，就是那一位，我也不知道是谁，那一桌怎么来怎么上我就不知道，我就一直有这样一个的观念。那么我是在一个传统的环境里面长大的，那特别我对基督教有一些的偏见，所以但是呢我就想寻找这一位，这个你说一位也好，这个也好，什么都可以，这个东西。那我就借助我的传统，因为我喜欢玩，那当年在台湾呢，深山里面不能去，海边不能去，因为它是戒严的时代，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小孩子没有地方跑。后来我又喜欢玩，后来我就想，哎，最好的办法就是爬山，到山的庙里面。那他在庙里面呢，你给他一点香油钱，又可以有吃的吃，晚上又可以睡。所以我就爬山到庙里面，那一天在这个庙，然后又走到另外一座庙，这样就这样玩。当我到庙里面的时候，我就想要寻找这一位，你说什么都可以。所以我就从我的成长的环境开始，那我到庙里面，有一天夏天，就像这样子的夏天的天气，走了四五个小时，到了一座山上的一个庙里面。我到了那里以后，就像平常一样这个他有脸盆啊，放当作水，那么我就洗手洗脸，然后呢转身过来，伸手要拿香，要拜啊，要拿香，转身过来要拿，伸手要拿香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这个东西不会吃，不会看，不会呼吸，你拜它做什么？哎，我一看，对哦，这个东西就像这个 speaker 一样，麦克风一样，要跟上这个水平一样，能弄那些东西呢，人拿个木头把它雕刻以后放在那里又来拜。我说这个人应该比这个东西更高嘛，这是人做出来以后放在那里又来拜的嘛。所以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这个东西不会吃，不会看，不会呼吸，你拜它做什么？哎，我一弄，对哦，是真的这样。那我就一下我就想，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拜了。那接着来就有一个问题，你叫我这个声音从哪里来我也不懂，你叫我不要拜，那我现在要拜什么？ 你叫我不要拜神，真的吗？不要拜，那我就不要拜了嘛。那下面我要拜什么？这样。那有一次，走在台北，台湾台北总统府面前，总统府的对面是台北一女中的这个学校。那一女中的学校有礼堂，就有一个基督教的布道会在礼堂。那我走在那个路上呢，当年现在不行了，现在你不能在街上偷偷拉拉拉人推人啊，当年就可以。我在那个路上呢，就被人拉拖啊，推到这个礼堂，刚好有一个布道会。哎，当天晚上我听到那个布道会，我心里受感动，我有点叫什么啊悟。了解了他们讲的真理。到后来他们呼召说有谁要信耶稣的举起手来，我就举起手来。后来他说有谁要信耶稣的走到前面来，我就走到前面来。那个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那么我信了耶稣以后，刚好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因为台湾那个当年呢，每一个人都要服兵役，所以我读完这个服兵役，就被派到金门了、现在的金门，那个当时叫前线，到金门去服役。那有很多故事，我现在都不讲了。有的时候我回头想，如果当年不是信耶稣的话呢，大概在金门没有回来台湾了。因为有一次遇到非常危险也很特别的情况，神怜悯了我，叫我刚好脱离了那些情况。后来我就回来，退伍回来以后就回到了苗栗台湾。那退伍以后我就想啊，我这个人还年轻哦，信了耶稣以后，什么礼拜三要祷告会，礼拜五又有聚会，礼拜六有的时候又特别聚会，礼拜天又有聚会。那个时候是礼拜天早上有聚会，礼拜天晚上又有聚会。我说哎呦，我的前途啊还很光芒啊，我怎么可以一天到晚泡在教会里头呢？我就跟神说，神啊再见了，哦，我不聚会了，再见了，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哦，我不能这样。没有想到，神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我的身体本来很好的，因为有一些的因素要照顾我的祖母，本来是我父母照顾。那有一天，父母去从苗栗到台北，所以晚上我在家，半夜我要照顾我兄弟姐妹通通不在家离开了，那我就要照顾我的祖母。但是有一天呢，下午我自己生病发烧，那我就想，我发烧了，我生病了，那我晚上怎么样根本起不来照顾祖母啊，我就自己做一身。那个时候便药很随便，我就倒了阿司匹林自己吃。大概阿司匹林倒的太多了，阿司匹林吃下去以后，第二天胃出血，我倒在洗手间，还好人没有分掉，我还清醒着。我就从洗手间啪啪啪爬到床上。那当时呢，我最小的弟弟比我差十几岁，最小的弟弟还在家，我就叫我最小的弟弟去叫医生来。但是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触，神爱的手临到我身上。我当时刚刚信主，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就有一个感触，神爱的手临到我身上。我就跟神说，如果我躺在床上一个星期 好了的话，我这个人就是你的了。那当时我也不知道，今天想起来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你的了，我当作活祭献上给你。就是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就将我全人当作活祭献上给神，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虽然刚才说我在1986年才从专业里头辞下来，但是当我还在上班各方面的时候，我这个人已经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神。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里头，神啊，我爱你，我跟随你。不管是白昼，不管是黑夜，不管是高山，不管是低谷，我这个人已经当作活祭献上给你，所以我要紧紧的跟随你，紧紧的在我的荣过你指派我的所有的责任上好好的侍奉你。这是许多年前这样一个的侍奉。所以刚才回到这里，就会回想到以前的还在戈壁那个教堂，后来卖给那个教堂，我们在那里许多的岁月里头的一个情形。早年我们也是刚刚毕业，那么上班，经济很多经济的条件都有限，但是我们还是忠心的侍奉摆上。那么星期三的祷告会，我那个时候我住在 Burlington， 那一直会来这边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车子是老爷车，现在都没有这种车子了。我的那个 gas tank 汽车油箱的那个指标坏了，所以那个汽车的油箱的指标有多少不知道。我只是用我自己的感触，开了多几里了，多久了就去加油，开了多久了就去加油。有一天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我记得是十二月已经很冷，那天晚上很冷。我们带着四个小孩来参加祷告会，回家的路上没有想到在这个 Win Street 往 Burlington 路上走到快到家里，离家大概 one mile 的时候，突然间油箱没有油了。冬天呢，很冷呢。小孩三个小孩在后面，当然四母也在后面了哈。突然间油箱没有油了，那我感谢神，因为我的运动是跑步啊，因为以前身体还不错，后来呢上班以后呢，常常会感冒。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会感冒，大概最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运动。那我就想我要开始运动。那运动呢，如果你去打篮球打什么球，就要长手，又要约人在一起。我说最简单的就是跑步，到哪里都可以跑，什么时间也可以跑。所以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跑步。那天汽车没有油了，我就叫小孩叫师母，你们等在车上，我已经会跑步了。我就跑步回去家里，嘎拉吉的那个割草的油漆的油桶，拿了一桶油草跑回来倒在那里。 OK， 当我回来的时候，我的车子的那个窗户啊已经结冰了。你像这个冷到那个挺快。那这是我这样的一些的经历和见证与大家分享。那我一直有一个 这样子的思想和观念。我说教会成型的，不管人力财力各方面都充足，但是不要关在自己的门里面做工，要出去扶助帮助有需要的那些教会或者小一点的教会。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思想，所以当我到了洛，从这里直堂从那边直堂到洛的时候，我就开始到Amherst Springfield Portland Maine，甚至有的时候到 Connecticut 那些有需要的地方去帮助他们，去 support 他们。那么神也很特别把我带到千里达，台湾叫做千里达，国内呢他那个名词我现在忘记叫千里达。千里达是在加勒比海最南，那南美洲委内瑞拉顶上一个小小的小岛那个地方。有一年有一个弟兄要去那里，我就问他说，哎，你请你到了那里以后看看有没有华人教会，有没有这些情况。他去了以后他回来说，哎，刘牧师，我没有问到，不知道，但是我托了当地的人问那个地方有没有华人教会还是怎么样。后来就有消息来说那里有华人的教会，有华人的信徒。所以我就在现在已经欧盟三十年了，1985我就到千里达。哎呀，到了千里达发现很多华人，还有华人有人在教，后来几年以后才发现有华人在教会里头。所以我就从1995-1996，那么1996来呀，开始到千里达，一直每年带短宣队到千里达。那么刚好这个时候，这个罗沃教会，现在 Framingham Southboro 的教会好几个教会我们一起去。后来我就一直多年带着短宣队到千里达去。感谢神怜悯恩待我们。后来我年纪比较大了 ，OK， 那带队伍短宣很辛苦的。我们短宣队这个不是光光的，早上灵修，一清早灵修，早上就祷告，然后下午就出门探访各方面的工作，一直到晚上。回来吃晚饭，吃完饭以后祷告讨论，一直到10点11点晚上才睡觉，每天都是这样子运作。所以我说台湾是我第一个故乡，美国是我第二个故乡，千里达是我第三个故乡，因为我千里达去了22年23年，那么最后的故乡是在天上，天国的故乡。时间过得很快，那么弟兄姊妹，把握你的年岁，把握你的年龄，那么好好活在这地上。我一直这样子跟弟兄姊妹分享，你抓住天上荣耀的家乡，抓住天上荣耀的那一个意象，但是你好好的脚踏实地的活在这地上，每一天这样子过你地上的日子，这样的人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人生。那么我今天一直到千里达 从前是夏天去，这里的夏天大概七月八月带队去，后来我不带队以后呢，我就把它改变，这边的冬天一月二月我去那边，因为那边的天气就像那个加勒比海很多度假的地方一样，天气很好，所以我现在就是后来就改到这边的冬天去。今年年初要去的时候，他们说云牧师不要来，太危险了，因为那边的治安非常的危险。那以前他的治安都不好，但是现在他们的治安更不好，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们说不要，今年你不要来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一点点的分享和经历，跟弟兄姊妹见证。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神所托付我们的侍奉和工厂都不同，但是我们需要照着神所托付给你，神所给你的使命里头，尽你个人的力量，当作活祭献上给神。去年十月八号清晨，我要去 Amos 教会侍奉。当我坐在我的家里的 driveway， 我上车坐在我车子上，我都有一个习惯，我一上车我就要安静几分钟这样。当我坐在我的车子上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很辛苦，也太累了。就在那一刻，有一个声音跟我说 Owner， 这是你的 Owner， 这是你的荣幸。所以那一天我就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侍奉神。也是好像去年还是什么，在 Springfield 的一位传道人要按牧。那 Springfield 是离开我家85里，离开这里不知道大概是90里还是什么，或者是100里。那一天呢，我就经历了四个二的侍奉。那什么是四个二的侍奉呢？我开车2个小时到 Springfield， 主持按摩礼拜，我站在台上2个小时，然后呢吃午饭交易2个小时，然后再开车回家2个小时。所以我那天呢经历了四个二的一个侍奉，加起来就是8个小时。那天按摩的时候不知道很特别，我站在台上，因为我主持，我站在台上2小时。那天有很多客人特别讲勉励的话，所以那个勉励的人很多，所以那一次呢，那一个按摩点也记得2个小时，我就站在台上2个小时。后来我就问神说，神啊，4个2加起来8小时，算不算活祭的侍奉啊？算不算活祭的侍奉啊？我想我就不再做些见证了。 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的祭坛上？你有没有经历过活祭侍奉的眼泪、艰难、挣扎和痛苦？你有没有享受过活祭侍奉的喜乐、甘甜、满足和荣誉？活祭的侍奉是我们基督徒最有价值的一个侍奉，所以让我们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神，在我们神所指派我们个人不同的侍奉、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工作上尽我们的力量。保罗对我们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悬，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以他，归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是伟大的保罗将他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侍奉神，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以他，依靠他，归于他，将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们，万有都是本以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保罗劝告我们说，将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接着保罗就告诉我们说，神既然是这样一位神，万有是本以他，依靠他，归于他，那么他下面就勉励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的，当我们信了主耶稣，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应当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神。他说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就继续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告诉我们，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能力，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越来看越这个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人类，今天的世界，真是越末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我们知道主会再来，但是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因为神看一日日千年，千年日一日。但是今天的这一个社会情况里头已经变得太多了，人心也变得太多了。我们来美国几乎快要60年，以前的美国跟现在的美国完全不同。所以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感谢神，让我们在主日有这样一个的福气，在神面前一同相聚。但愿弟兄姊妹们，我自己也在里头，我们共同的勉励，好好的活在神面前，当作活祭献上给神，度过每一天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人生在地上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善良。我不是说没有眼泪，我不是说没有高山没有低谷，纵然有高山有低谷，但是在艰难的里头，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勇敢的往前迈进。感谢神，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一头夫妇在你面前献上赞美和敬拜，是你在永远的旨意里头，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我们，把我们带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福分。当我们主日七日的第一日在一同相聚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你继续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常常思念那天上的荣耀，天国的荣耀，也让我们能够照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惠和慈爱，脚踏实地的活在这地上，每一天每一刻都依靠你，依靠你的恩典，依靠你的爱，依靠你的怜悯，奔跑在这地上。我们愿意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求你悦纳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